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习近平同陆常委点解隐身七日冇露面？战狼外交官话彭帅太强壮，唔可能被侵犯。统绑报告希拉里出钱渗透川普大厦同白宫。第二次富什纳获诺贝尔提名。港官内斗，李家超、林郑发布不同分工名单。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从2月6号至今，习近平同六位常委已经有七日隐身，冇公开露面。对此外界议论纷纷，并且有各种猜测。传闻包括习近平同埋六位常委中已有人确诊 COVID-19 病毒，或中共高层内斗出现变数等。据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2号的报道，2月11号，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一个海洋峰会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视频致辞。由于峰会是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出席的多数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中共却派出了副主席王岐山，引发外界的关注。不少人在线上发问，习近平去了哪？2月4号，习近平还在北京密集会客。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后，在没有隔离、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或者普京没有养成戴口罩的习惯，在之后的冬奥会开幕仪式时，普京还是没有戴口罩。另外，习近平在2月5号会见了10多个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领袖，还在金色大厅以国宴招待这一批来宾。因为是宴席，宾主都无法戴口罩。但自国宴过后，习近平就突然隐身。虽然有报道说习近平分别在7号和10号以电报形式向登基70周年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致贺，但是对于自称习核心的人一连消失了7日极为反常。另外，不单习近平隐身，就连6个常委亦一起隐身。更引起外界猜测的是，2月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针对中共提出一项至今为止最严厉、最强硬的提案，制裁中共法 Stop CCP Act。 制裁对象包括中国全国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亦就是整个中共政治核心，都被列为打击目标。外界认为这个法案一旦通过，对北京当局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目前该提案只是在讨论阶段，但现在正值中共政治敏感时期，这项提案对北京当局的影响无法估计。但是即使如此，习近平和六位常委都没有露面，因此外界猜测习近平和六位常委中已有人确诊 COVID-19 病毒，或中共内斗出现变数。另外，近日海外流传一篇40000字的长文，客观评价习近平，文中预言2022年将是习近平的重大转捩点，即使他能够用某种手段来获取连任，亦会在2027年全面溃败。不过这篇文章显然亦有党内的反习势力的影子。中国网球女将彭帅去年11月在微博惊爆她遭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先是行踪成谜，随后又出现了多次被外界怀疑是在中共操控下公开露面和专访。中国战狼外交官员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彭帅又高又壮，不太可能被性侵，引发热议。据福克斯新闻报道，曾担任中共前国家主席邓小平翻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海在澳洲谈话节目《60分钟 60 Minutes》接受主持人史丹福特 Tom Stanford 的访问，双方针对彭帅性侵一事进行讨论。高志海在节目中表示，他不认为彭帅有遭受侵犯的可能性。史丹福特问，你认为彭帅是一名健美而且强壮的专业运动员，因此他不太可能遭到性侵犯。高志海回应，以身体质素来看，彭帅相当强壮，他是一个很高的人，他有175公分，比我还要高， 以我的身体为例，尝试占彭帅的便宜，不用想了，你是沉浸在幻想中，我会这样讲。高志海说，网上报道的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一个星期或一年前，是几年前发生的。高志海又说，基于他身心成熟，他可以照顾自己，他可以在中国任何男性和其他人的面前捍卫自己。高志海这一番言论引发网友广泛热议和嘲讽，原来张高丽是受害者，外交官恶意蔑视高级老干部，黑得体无完肤，下次直接爆料彭帅是男人。高丽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真可怜，亦够惨了，至今还没有发声，生死未明，我们朝阳群众必须持续关心这件事了。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约翰达纳姆 John Durham 2月11号提交了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前国务卿和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的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出钱给一间科技公司去渗透川普大厦的伺服器，然后是白宫。这份重磅报告表明，当时的希拉里确实在这监视川普，不理川普是总统候选人定是胜选后成为美国总统期间。福克斯新闻在2月13号的星期日新闻中报道说，达纳姆特别检察官在2月11号提交的动议报告中表示，希拉里竞选活动渗透川普大厦的目的是为了在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俄罗斯之间建立一个勾结的描述，即是后来被称为通俄门的事件。特朗普由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William Barr 任命为特别检察官，领导对通俄门调查的审查。特朗普在自己的调查中提出了新的指控，他分别指控了一名联邦调查局 FBI 的律师和希拉里的一名前竞选律师苏斯曼 Michael Sussman。 苏斯曼目前被指控向联邦特工作出虚假陈述，在2月11号的报告中标题为事实背景的部分中，特纳姆指称苏斯曼已经代表至少两个特定顾客，其中包括一间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文件代号互联网公司一的科技高管，文件代号科技高管一，和希拉里克林顿选举活动，收集并向 FBI 传递了这些指控川普的内容。福克斯周日新闻披露的特纳姆最新报告好像一枚重磅炸弹。美国前总统川普发表声明回应表示，最新的报告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他的竞选活动受到希拉里的监视，通俄门是完全伪造的。川普认为这个比水门事件更大的丑闻，所有参与的人都应该受到犯罪起诉。前白宫顾问和前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 Jared Kushner 和库什纳的副手白科维茨荣获诺贝尔奖提名，以表彰他们作为阿伯拉罕协议谈判的主要代表而做出的杰出工作。库什纳因召集地区领导人建立联盟以对抗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而闻名。阿伯拉罕协议包括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苏丹、摩洛哥和巴林之间的四项正常化协议，这些开创性的协议是前总统川普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成就之一。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纽约州州长候选人泽尔丁提交了提名，他表示库什纳的工作在围绕百年冲突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意义重大。泽尔丁在提名中说，2020年签署的阿伯拉罕协议代表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几十年来的最重大的外交突破，在百年冲突和 COVID-19 大流行、紧张局势升级和伊朗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库什纳和伯尔维茨成功地召集了地区领导人，并建立了更有能力对抗伊朗恶意影响的地区联盟。库什纳和伯科维茨去年亦由川普前律师艾伦德肖维茨提名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而 以玛利亚·雷萨和德米特里·穆拉托夫因维护言论自由的努力而获得了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库什纳回应说，提名令人谦卑，感谢有远见的领导人和数百万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努力，阿伯拉罕协议继续得到加强，令中东以至世界成为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地方。库什纳和纽约邮报讲。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后，港府紧密跟随大陆的动态清零政策，不停地封楼封区，要求区内居民接受强检。近日政务司长李家超更带队北上深圳，和大陆官员就香港应对疫情等事情开会。返港后，李家超在12号召开记者会，交代和大陆应对疫情的对接工作和各局长分工。不过特首林郑月娥13号深夜发新闻稿，重新敲定各局长和他的分工名单。对于24小时之内，港府发布两个不同版本的分工名单，有学者认为事件明显是港府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李家超提出的分工纳入了三个局长，保安局长负责人员和物资通关安排，运防局局长陈凡跟进物资供应事宜，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跟进同内地联系和统筹。有关公布随即引发争议，质疑林郑月娥已经被架空，武官即是纪律部队出身的官员李家超、邓炳强和曾国卫上位。亲共媒体香港零一亦有发表相关的评论。13号深夜11时过后，港府发新闻稿称，特首林郑月娥再度召开内部高层会议后，敲定五个工作小组的特区政府召集人名单，除了陈凡、曾国卫和陈肇始各领导一个工作小组外，还新增两名政务官，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分管检疫设施和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小组。而在李家超名单上的邓炳强就不在林郑月娥的名单之上。香港学者陈家洛向法广表示，林郑月娥以14小时内改变李家超的公布，明显是港府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亦反映决策层沟通崩溃，认为这样的做法在政府操作上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分析权斗根源是北京迟迟未就下任特首人选表态有关，于是有意角逐者和期望在下任管治班子工作的纷纷借疫情争功向北京表忠，尽管都是表现不佳的官员。他认为北京对这一类权斗固然不满意，但同时会选择能够和中央最配合的官员。可以预见的是，政府会照搬大陆那套社会控制手段，在动态清零这个政策霸权下，港人接受力和怎样反应仍然是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在港府官员的表忠下，香港医疗制度将加速大陆化。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